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近日，各州和领地卫生部长一致否决了联邦政府最新提出的医院拨款方案，并表示该方案未能兑现提高联邦政府出资比例的承诺。而这一承诺对于应对澳大利亚不断增长且日益老龄化的患者群体至关重要。由于拨款的停滞，目前相关工作已出现僵局。3000多名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养老护理患者被滞留在公立医院，进一步加剧了各州医疗服务体系的压力。以下是详细报道。各州和领地拒绝联邦政府就国家卫生改革协议提出的最新方案。其实这并不令人意外，该方案之所以遭到否决，是因为它未能兑现近2年前联邦政府所做出的承诺。这是维多利亚州卫生部长玛丽安妮·托马斯在各州和领地卫生部长否决总理提出的200亿澳元医疗协议后发表的讲话。此前，各州和领地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3050名养老护理患者被滞留在了公立医院。这一数字在短短3个月之内大幅上升了25%。这一局面是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长期拨款僵局所造成的附带后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当前所面对的是一个不断老龄化、持续增长的人口群体，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和复杂程度也在不断上升。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兑现国家卫生改革协议最初所做出的承诺，也就是提高联邦政府的出资比例，提高资金增长上限。只有在这些承诺得到落实的情况下，各州和领地才会考虑达成一项卫生改革拨款协议。为期5年的新一轮卫生协议所设定的截止日期，如今只剩下数周的时间。各州和领地表示，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养老护理体系未能为患者提供合适的出院安置渠道，给州政府运营的医疗服务体系带来了巨大且昂贵的负担。联邦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在接受 ABC 广播早间节目采访时表示，联邦政府不会再向各州或领地追加任何资金。我想各位卫生部长都清楚，我今天并没有带来更多资金，我也没有这个权限。昨晚我们在布里斯班与包括迪姆·尼克尔斯在内的同僚共进了一场非正式晚餐，期间讨论了广泛的相关话题。大家都明白，作为卫生部长，我们的职责是尽可能缩小彼此之间的分歧，并且要认识到，这项协议不仅仅关乎医院，它还涵盖了全国残障人士保障计划、未来走向等一系列重要的事务。最终，这项协议将由第一部长会议敲定，由总理、各州州长以及各领地首席部长来决定，尤其是涉及医院拨款的关键资金问题。塔斯马尼亚州卫生部长布里奇特·阿彻表示，这对本已面临巨大需求压力的医疗体系来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That is the responsibility.
这是联邦政府的责任，尽管他们可能会说我们的预算也面临压力，但各州同样承受着预算压力，而我们仍在介入并持续提供支持。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长瑞安·帕克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我对此发生的情况感到非常的愤怒，因为这对那些患者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联邦政府在努力达成新的5年期公立医院协议的过程中，已经与各州和领地陷入了数月的拨款争执。总理阿尔巴尼斯试图缓解这种紧张局势，在原有5年200亿澳元的方案基础上额外增加10亿澳元，并承诺在4年内投入20亿澳元，用于解决被滞留在公立医院病床上的养老护理患者问题。这场争议可追溯至2023年的国家内阁会议，当时联邦政府承诺到2035年将其在公立医院拨款中的占比提高至 45%，但2年过去了，相关协议仍未达成。昆士兰州卫生部长迪姆·尼克尔斯表示，如果联邦政府不提出大幅改善的方案，今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这并不是澳大利亚人期待从联邦政府那里收到的圣诞礼物。 在医疗改革问题上，我们每天醒来都怀着希望，但我不确定周五是否能够达成协议。这确实需要总理亲自回到谈判桌前。联邦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来自各州层面的决议，例如工资协议，而这并非联邦政府所能控制。推动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价格。在2023年协议后的第一年，医院服务的单位价格上涨了超过 12%， 这实际上反映了各州政府执行的工资协议。这些我们最终也是通过媒体了解到的。当然，需求确实有所增长，但价格上涨的最大驱动力仍是各州所决定的单位价格。至于医疗活动量呢？如果你查看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本周所公布的急诊数据，你会发现整体仍然保持平稳。这主要是因为前往急诊科的轻症病患明显减少，而这正是我们紧急护理诊所项目所取得的卓越成效。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